和本有一点不一样，更加现代化一点啊，那个语言更直白一点。好，我们一起来读21-22节的新译本啊，预备起。亲爱的推基古弟兄，是主内忠心的仆人，他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使你们可以知道我的景况。为了这个缘故，我就差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明白我们的情况，并且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那这个，那读完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啊，是保罗差推基古啊，将这封信送到以弗所去啊，所以这个推基古是送信人啊。推基古这一次此行所负的使命呢，有两个啊，从经文里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叫他把保罗在罗马的事情和他的情况呢，就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那么第二个使命呢，就是要去安慰啊，去安慰以弗所教会的人，叫他们不要因为保罗的被囚禁而担心啊。所以这是他这一次要去的使命啊，两个使命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两节的经文啊，来重点认识一下推基古这个人啊。我们来看他的服事和他的品格。那么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我们来认识谁是推基古啊？圣经里有哪一些记载关于推基古的事和他的侍奉？第二个呢，他有什么属灵的品格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给我们学习？那么第三个就是应用了啊，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前，求圣灵你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这段时间单单来与你相遇。主，你就来祝福保守以下的环节，特别赐福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主，来传讲你话语的时候，满有主你自己的恩典和能力。也求主你恩佑每一个听的人，我们的眼目被主你打开，单单能够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求神你祝福每一个人，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看啊，谁是推基古啊？那这个是一个艺术作品画的啊，这个 imaginary 想象中的那个，这个是推基古啊，啊，这个是他的师父啊，导师保罗啊，保罗和推基古。圣经里面呢有五处的经文提及这个人的名字啊。推基古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幸运的意思啊，就是 lucky， 英文的 lucky 的意思啊，幸运啊。推基古是亚细亚人啊，叫 Asia 啊，他是 Asia 的人啊，很可能是以弗所本地的人啊，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啊。当保罗拥右耶路撒冷，然后就被被捕之后呢，就一路把他押到罗马去，因为他在罗马去上诉那个当时罗马的皇帝啊，所以就一路从耶路撒冷押送这个到罗马的时候呢，推基古一路在陪伴他啊。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是推基古将这封信从罗马送到以弗所教会啊。好，我们想一想啊，当你派一个人送信去，派一个陌生人去送信给一群人的时候，如果在信里不介绍这个人，是不是就有点奇怪，对不对？是不是很奇怪？如果你送了一个陌生人去，派一个陌生人去，你要在信中也不做任何的介绍的话，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个经文里面对推基古没有任何的介绍，对不对？没有一点的介绍都没有。所以这个叫反证呢，他们教会的人对推基古非常的熟悉，他们是老朋友啊，所以讲一句话都是多余的，不需要讲任何的话啊。所以这个反正他们实际上是很熟悉推基古，因为推基古就是他们本地的人啊，所以不需要额外的去解释推基古的情况。 那么除了这里之外啊，圣经还有四处的经文呢提到推基古这个人啊。
那么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是在哥罗西书的4:7-9。好，我们也同声将这段经文读出来，好不好？好，预备起。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的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另外又打发一位亲爱的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把一切的事
都要告诉你们了。这个是在哥罗西书写信的结尾，保罗的介绍。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呢，推基古呢是同时将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两封书信，从保罗亲自从罗马亲自送到亚细亚去啊，而且同行的呢还有另一位的弟兄啊，就是阿尼西姆啊，这个人就是腓利门书里面提及的。他是主人腓利门的奴隶，因为在主人家偷了东西，所以要逃跑，跑到了罗马之后被抓起来，坐到监牢。保罗就在监牢里面带他信主，现在要拆他回去啊，拆他回去。所以这个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推基古同时将两方的书卷从罗马送回到亚细亚。好，这个是，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也看到，哥罗西书的那个他的哥罗西书的介绍跟以弗所书的介绍情况是差不多，对不对？那个要求是差不多啊，那格式也类似啊，使命也是一样啊。好，我们看第二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0:4啊，这里讲到同他到亚细亚去的啊，这个是指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中间发生的事。有皮利亚人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科帖草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皮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啊，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啊。那这一记载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那么第三次旅行步道的过程当中啊，推基古和其他教会的一些的代表啊，这些代表带来一大笔的钱啊，这个钱是从马其顿教会奉献出来，要去支援在罗马啊，在耶路撒冷这个遭遇饥荒的信徒。所以这个教会的代表，一大群的代表，因为带来一大笔钱，所以要陪同保罗一路到耶路撒冷去资助那里的信徒啊，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爱心之旅啊。这是第二次，这是另一处的经文记述到推基古啊，他是一个教会的代表，去陪跟保罗在一起。好，第三次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12，他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啊。那么这里来讲到提摩太后书，这个应该是保罗的生命的后期所写的书信啊。当时呢，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牧会啊，他在牧养以弗所的教会啊，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啊，当时是提摩太在那里牧会，所以保罗就请求提摩太从以弗所来罗马探望他啊，从那里到罗马哈、啊、要三个月，回来要三个月啊，所以那教会怎么办呢？教会要打发推基古去以弗所来代替提摩太。照顾他的教会，照看就是牧养他的教会啊，所以这里就是打发推基古去代替提摩太，好让提摩太去罗马去探望保罗。那另外第四处的经文在提多书的3:12啊，这里也讲到我打发亚提马或者是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利来见我，因为我定义在那里过冬啊。这里讲保罗打发推基古，可能打发推基古去提多的教会，当时提多在哥林多的坚哥尼教会牧会啊。那坚哥尼教会是哥林多的城市啊，也是一个很难搞的教会啊，所以保罗就叫 这个提多来跟他有一段时间相处啊，可能来教他一些东西了啊。那么同样是派推基古去到这个哥林多那边来代替提多牧养他的教会啊。所以这是这个好让提多可以安心的来跟保罗会面啊。好，从这个四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推基古有哪一些特征呢？有哪一些特质呢？那么这个就是我第二个所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啊。那这是这个当时我们大概有一个 rough idea， 这个大概这个距离有多远啊？这是保罗第四次啊，就是最后一次被从耶路撒冷被捕之后，一路被押送到罗马去啊。这里是罗马，那呢，这是罗马，这个是希腊马其顿啊，这个是亚细亚，这一块是亚细亚，那以弗所是在这里。哥罗西是在这里啊，这两个教会隔得很近啊。哥罗西在内陆，以弗所呢还在港口，所以保罗是差遣他从这里一路一路的水路陆路呢进到亚细亚来，送这个把信送过去啊。这来回啊，来回可能需要半年时间啊。当时的以当时的交通来回可能需要半年时间啊。好，我们来看看推基古啊这个人啊。他的特质啊，第一个的特质我后面看到的，推基古是一个非常的忠心而又顺服的人啊，忠心顺服。当保罗被关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他当然没有行动的自由啊，不能到处走，所以他就特意打发推基古就带两卷的书啊。这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啊，我们以前的书信不像我们现在拿几张纸啊，不是这么回事啊。以前就是羊皮卷啊，羊皮卷，来，这是一卷羊皮卷啊，这可能是小的书信包，以弗所书可能大概这么厚度啊，这是羊皮卷啊，所以他带两卷的书，这两本书也不轻啊，两个羊皮卷送到啊，远到从罗马下到亚细亚去啊。所以从罗马到亚细亚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旅程啊，但是呢，推基古愿意遵从保罗的指示啊，把信件带到亚细亚去啊，不负重托。这个就显示出推基古有一个非常顺服的心啊，他值得我们来仿效。那么人性的软弱呢？我们都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啊，这是人性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啊，不太愿意听从命令啊。就如圣经的士师时代啊，这里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人都喜欢啊，常常比较喜欢随心所欲做一些事情，不爱受别人的干涉啊。英国有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啊，叫做 David Paulson 啊，鲍森牧师，可能有很多人听过，也很多人可能看过他的那个讲道啊，非常好的一位牧师啊。他有一次遇见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啊，他对那位天主教的神父讲啊，他说我有一点我很佩服天主教徒啊，天主教徒呢只尊教皇一个人呢是无谬无误啊，无谬无误是没有错误啊。他说我们基督教里的人呢，无谬无误的人多的是啊。他说我们都倾向于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啊，那道理总在自己一方啊。有的时候虽然口里没有讲出来，那这心底里面可能是这样想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教会里面就面临很大的难处啊，因为各个人都是这样，教会就面临很大的难处啊。神在教会里有设立一些的架构啊，比如说牧者、长老、执事啊，那这是神在透过啊新约的启示人在里面设立这些的教构，目的就在于呢，凡事都要按照规矩、按照次序而行啊，这是神设立这些架构的心意啊。神既然把管理教会的这样的权柄托付给教会的领袖啊，那么其他的信徒应该要顺服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教会就没有纪律，就没有秩序啊。但是这个顺服呢是彼此的啊，这个顺服是彼此的，不是单向的啊。因为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啊，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一节讲，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这里一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一个 principle 啊，我们每个人都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保罗在讲完这一个的 principle 这个总的原则之后，他才开始来讨论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啊。讲完这个原则之后，才开始讨论这些的关系啊。那么同样彼得也是这样教导啊，彼得教导在彼得前书的五章五节，他说你们年幼的也当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我非常认同啊这个彼得的观察啊，一个顺服的人往往就是最谦卑的人，就是说顺服是谦卑的一个最好的 indicator 啊 indicator。 所以用谦卑束腰，我们就能够彼此顺服啊。那推基古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同工，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同工啊，可靠英文叫 reliable 啊，是一个非常 reliable 的人啊。保罗在一些重大的侍奉上总是委托他或者是带上他，所以推基古名字是幸运，所以推基古是很有这个幸运可以和保罗同工，保罗也很幸运有这么好的同工啊。所以神也恩待保罗，兴起这么好的同工来协助他啊。我们教会也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教会也有非常多的顺服而又可靠的同工们啊。我们教会的同工都是非常棒的啊，他们为教会摆上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爱心啊。他们就是我们教会的推基古啊。保罗称推基古为忠心的执事啊，忠心的执事啊，一定有他的原因啊。我们深信推基古在服事上必定是尽心尽力啊，尽心尽力，在懈怠疲倦啊，懈怠这个疲倦这个事情上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推基古必须非常细心的保管保罗所托付给他的信件，因为这个信件是唯一的，是 original， 不能够复制的，对不对？不能够丢，也不能够损坏。而他从罗马一直到以弗所，需要漂洋过海啊，日晒雨淋啊，他有责任要确保这个信件不能够被损坏。他前后可能要花上三个月以上的时间，除了海上航行之外，还要路上步行，他也可能会遭遇盗贼的危险。无论怎么样，他必须要坚持到底，务必将保罗托付给他的这个信件完璧归赵送到这个收信人的手上。那么同样，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态度上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有否注意侍奉上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有否尽上自己的责任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呢？往往很多细节能够反映出我们是否忠心啊。比方说礼拜天早上大家要来朝见神啊，但粤语更早一点，粤语是9点钟了啊，我们已经11点钟啊。所以我们早上又来圣殿敬拜的时候，那么就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啊，我们可能预备周六要早点休息啊，千万不要迟到啊。那我们约会，我们同人约会的时候迟到，我们会讲 sorry 啊。但是我们崇拜的时候迟到，我们很多时候没所谓啊。如果有安排我有某种的服事，我们更加要先预备啊，我们要提早啊，我们要提早来教会啊，提前来教会，不是准时来哦。如果你是服事的话，你不是准时，是提莫太前书，我们要提前到啊，我们要提前到。如果你一个环节推迟的话呢，几乎崇拜的其他的环节就会受影响啊。 上个礼拜这个粤语的这个崇拜完成之后呢，啊，粤语的这个粤委会的主任呢，啊，Kevin 就召聚他们所有的侍奉的人员来在台前有一个简短的一个会议，就是强调大家侍奉的人呢务必要提前20分钟啊，最少要提前20分钟可以到场来帮助 set up 各样的需要。那么华语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有事万一不能够来的话啊，某种侍奉你真的有特别原因不能来的话，你一定要事先通知负责的人做好调整啊。那么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粤语的同工我觉得做得比较好，华语的我觉得还欠缺一些啊。有的时候我们安排的某种服事，我们因故而不能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告知别人，做好预备啊，不要当做这个事情还跟你没有关系一样啊。这都是一些侍奉的细节。那么在侍奉上，我们是否是一个可信赖的人？我们是不是 reliable 啊？我们不单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为人，是否也像推基谷这样是一个 reliable 的人？那么神是信实的，我们都要向推基谷来学习，也让我们成为一位忠心而又可靠的人。那么保罗差遣推基谷到教会去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他坦诚地分享保罗的近况啊，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因为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在罗马坐牢受苦，但是保罗并没有放弃他所信的，如此一来当地的教会就可以为保罗的事工来代祷。那么推基谷呢，他去的教会一定要按照实情啊，按照保罗的实际情况来分享，不能够掺插自己的偏见啊。那么这个也是忠心侍奉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同样在我们来分享的时候，在我们来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到客观忠实啊，不要带有个人的偏见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品格，忠心而又顺服。那么第二个呢，从推基谷身上我们看到他能够安慰别人，他能够安慰别人。保罗差遣推基谷去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安慰他所要访问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推基谷是一位福音的安慰的使者啊，安慰的使者。那么同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啊。哥林多后书的1章第4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了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啊。那么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些的事情，经历一些的难处啊，是要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因此我们的舌头啊必须来造就人，来造就别人。好，大家想一想啊，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最能够试探人的部位是什么部位呢？是在你的嘴巴里面啊，是在你的嘴巴里面。我们的嘴里面有一块很柔软的肌肉啊，这个肌肉就是舌头啊。那我自己的经验和我自己的观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啊，95%是哪里惹的祸呢？哪里惹的祸啊？舌头啊，无论是夫妻关系啊，无论是家庭关系，无论是社会，无论是教会啊，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95%是由舌头惹的祸啊，剩下的5%可能是一些 WeChat 啊、WhatsApp 啊、Facebook 啊、Twitter 这些社交的媒体啊。所以我们所说的话要成为别人的鼓励，要能够建造啊，能够建立其他人啊。 当然我们建造别人最好的方法是用神的话语来勉励，因为神的话语自己带有权威，带有能力，远远超过人的言语啊。所以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推基鼓这样啊，常常以安慰人作为我们跟人接触的一个基点啊，去安慰别人。安慰人、劝慰人都是圣灵的恩赐，那么推基鼓很显然有这种恩赐啊。他不单在以弗所教会，也在哥罗西的教会成为主的一个安慰的使者啊，这是推基鼓另外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啊。那么第三个品格啊，第三个品格就是推基鼓是一个彼此搭配分担的人啊，彼此搭配分担。我们知道保罗他坐牢，所以他不能够自由的走动啊，所以推基鼓呢就愿意跟保罗来搭配服侍啊，把保罗的信件送到不同的地点。那么这个就如我们的身体里面一个不同的肢体一样，每一个肢体是互相的搭配啊。保罗好像是口啊，而推基鼓呢好像是个脚，对不对？他到底好像是个脚一样啊。那么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都需要彼此来搭配啊，肢体之间互相的搭配，教会才会兴旺啊。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圣灵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给不同的人，那分给他们恩赐的目的是在于来造就教会，所以所有恩赐的目的都是一样，是用来造就教会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很清楚的教导啊。倘若某个人比其他的人有恩赐的话，或者一个人他说比我有恩赐的话啊，我一定替他感到高兴啊，我一定替他感到高兴，因为神兴起他来造就信徒，所以千万不要去嫉妒别人的恩赐啊。同样，我们也不要轻看任何人的恩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比如说有接待的恩赐、施舍的恩赐、祷告的恩赐，有医病、有赶鬼、有怜悯人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有了某一种恩赐，并不代表我比没有这种恩赐的人属灵啊，这个是两回事啊。属灵的成熟跟恩赐之间并不成正比啊，这个我们要明白。另外，当我们有了某种特别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期待别的人都跟我一样啊，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啊，这个也是不现实，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所有的恩赐都是用来建立教会的，所以神既然把恩赐分配给不同的人，我们就更应该要各尽其职啊，彼此来搭配，在自己的岗位上来忠心的服侍。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就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欣赏，彼此的鼓励，那么就更加能够激发我们服侍的心智，也提高我们服侍的果效。另外我们看到啊，保罗对提多说，我差遣我打发你去的时候呢，你让提多来见我。那么同样保罗对提摩太讲，我打发推基鼓去，让你来保罗见我啊。那这些我们都看到，这个都是保罗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一个临时的安排。那么推基鼓呢，就特别愿意，他很乐意被差遣到不同的地方去替代不同的牧者，好让那个牧者来跟保罗会面，来跟保罗来交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推基鼓是一个很乐意来分担别人担子的人，这是一个很棒的人啊。的确，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担子啊。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客人，因为在家里你都是主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客人。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参加侍奉。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是担当侍奉比较重的啊，他们分担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务，额外花了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所以我们也需要我们周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成为我们同工的这个担子的分担者。 我们要效法推基古，愿意来分担别人的担子，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二节，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要爱神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与人分担他们的担子，那这个就真正体现了基督的爱，也完成了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是非常好的，因为小组是教会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部分啊。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功能在小组里面是更容易实施，比方一些的牧养、一些的关怀、一些比较深入的祷告、一些亲密关系的建立啊，这个都是要透过小组啊，透过小组是更为有效。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话，你至少应该参加其中的一个小组啊。那么小组的事工就需要有搭配啊，大家互相搭配。我们现在教会是每两周才有一次的小组聚会啊。如果我们两周一次的聚会，我们只是吐吐槽、分享一下平时要各忙各的、互不往来的话，那这个小组的功能就没有发挥出来啊，就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我们只参加小组而不参加教会，这说明小组的健康有问题啊。一个喜欢参加小组的人也应该乐意参加教会啊，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啊，小组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小组里面不是一个组长做完所有的事情啊，那么同样组长主要的目标呢是带起组员来一起服侍啊，这个才是组长最主要的他的这个焦点啊。就像保罗来带起提摩太、提多、推基古一样，那么我们的组长是来 equip， 是来 equip 我们的组员，人人参与一起来成长。我想小组里面也有很多的事工啊，小组里面可以有带领查经，可以有带领祷告，有敬拜赞美，有平时的关怀探访，有还有接待啊，包括预备一些茶点、预备一些点心。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服事的工作啊。除了带领查经啊这一项需要灵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之外呢，其他的事工我想其他的组员都可以来分担啊。所以组长就需要兴起更多的组员来彼此搭配啊，互相服侍，所以每个组员都可以成为推基鼓，都可以成为组长的好帮手啊。好，我想我们讲了两样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最后的一个怎么样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啊。那么推基鼓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啊，也是他的长期的助手。保罗常常将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托付给他，那么保罗侍奉的成功也有赖于推基鼓这一群很委身的弟兄。推基鼓可能本人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没有什么公开讲道的恩赐，至少圣经里没有提到啊。但是保罗却能够差他去任何的地方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所以推基鼓是了不起的一个幕后的英雄啊，他是幕后的英雄，所以他的名字就记载在圣经上啊。我记得2016年大概是前年的这个华语的生活营，我们是墨尔本的蔡牧师来给我们当嘉宾讲员啊，蔡坤忠牧师啊。他在墨尔本牧养一间500多人的华人教会啊，那他们平均的年龄是30几岁，当时告诉我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二三岁啊，他们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那么在他讲完到我们即将要散的时候呢，他的分享他说我很感触啊，你们教会呢很像一个大家庭啊，很温馨，很羡慕啊。他说我们教会不一样啊，我们教会好像军队啊，戟立连名能打仗啊。 然后他当时说这个话是在称赞我们教会啊，称赞我们教会的氛围很好啊，大家都很这个一起来服侍，很温馨啊。当然他也不是在这个高抬他自己的教会啊，他是讲出了教会的两种形态啊。我今天也特别来分享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啊，很重要，教会的两种形态啊。那么教会既是神的家，也是神的精兵啊。大家继续这句话啊，教会既是神的家，也是神的精兵啊，这两者都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一个，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图画。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有讲到这个图画，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讲到这个图画，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感觉很温馨，我们彼此关顾，互相扶持啊，这是家的观念，对不对？家就应该是这样啊。但是啊，这个家并不安全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家并不安全，这个家处处受到魔鬼的攻击，可以是外在的攻击，可以是内在的攻击啊。所以保罗有另外一幅图画啊。有另外一幅图画，这个在这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到十一节里面描绘的图画，我这个图我都讲过啊。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一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啊，末了的话往往是最重要的话，对不对？末了的话，什么话呢？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就我们要 be strong 啊，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那这个图画是一个打仗的图画。”打仗的头发不再那么温馨啊，那这是一个军队的头发，这个是一个温馨家庭的头发，这是一个打仗的头发，所以不再是那么温馨。教会既是神的家，也是神的精兵啊，这两个同等重要，大家不要偏废哪一方面。一个温馨的家庭可能并不具备任何防御能力，一个很温馨的家庭可能并不具备任何的防御能力，更谈不上去为主征战。一个纪律很严明的部队，他也需要爱在其中来润滑，来给力，来疗伤啊。所以一个符合神教心意的教会，两个要素都要具备啊，既要充满爱，又要能去打仗啊，这个才是一个平衡的教会啊。那我们从推基古的身上就能看到两种素质啊，这两个素质从推基古的身上都能看到啊。第一个，推基古蛮有爱的服侍，他是一个充满爱的服侍，他一路陪伴保罗，从罗马保罗被捕，他一路陪伴保罗到罗马，然后他在罗马坐牢，推基古在身旁伺候保罗，所以他充满爱的服侍。另一方面，推基古更是一个精兵啊，任何时候只要有需要，尤其是一些很艰苦的服侍，保罗派他去，他就完全顺服，全然摆上，完成使命，不负众望。所以推基古是两样都具备的人，所以教会特别的需要推基古啊，特别需要推基古。如果我们教会有更多的推基古，这个一定是牧者，是同工，是小组长，是华委会、乐委会他们的祝福，他们更加需要推基古这样的伙伴。如果每一个人都具备推基古这样的特质，用他的有他那样的生命，有那样的侍奉的中心和委身，我们教会一定会成为一个神大大祝福和使用的教会。就让我们一同来效法推基古的生命，好让我们成为教会和别人的祝福。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透过 保罗的同工推基鼓的生命，我们再次看到主，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要像学校这个推基鼓，既要忠心圣父的服侍，又要能够安慰其他人，也要能够彼此的互相搭配，一同来建造神的家。主啊，教会既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也是一个能为主征战的精兵。主也求主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推基鼓，来成为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祝福。主，我们求告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
感谢各位。
我们感谢李传道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